我是从小听了这首歌长大的。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高中的校园里面，每天早上7:30，校园里准时会放这首歌，这就是我的闹钟。每天，当我听到这个雄壮的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我就怀揣着创造人类幸福、做世界主人的理想，我就上学去了。30多年过去了，这个理想实现了没有？有人说没有，我顶多是做了我家的主人，如果我太太同意的话。但是我已经不敢再想做世界的主人了。我们有没有创造人类的幸福？好像我们物质生活30年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幸福感有没有增加？有吗？大家不回答哈。以前我春节的时候啊，吃一顿红烧肉就觉得幸福感爆棚了，但是在今天，你可能天天去吃大餐都没有感觉。因为人类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总要创造新的问题出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还在受苦，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方向搞错。国际哥说，你把旧世界、把资本家、把剥削阶级打倒了，你的幸福就来了，人类的幸福就来了。你之所以受苦，你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别人造成，是因为别人压迫你导致。你把那些导致你不幸福的人干掉，你的苦难就结束，你的幸福就到来了。真的是这样吗？答案其实不用我说，我们也知道，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产生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人类世界不是劳碌人民创造，世界的背后有一个上帝。解决这个世界和个人问题的答案也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在上帝的手里。你不幸福的问题不在于别人，而在于你自己。达到一个旧世界不会让你变得更幸福，甚至可能让你变得更糟糕。你要从苦难里得解放、得自由，你不能靠自己，你真的要靠救世主。国际哥唱错了，他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No， 这个世界真的有位救世主，就是上帝所差派的耶稣基督，他要来拯救这个世界，来救你，来救我。我们今天来读一段圣经，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4:14，请。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
像他平常的规矩去教他，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
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
于是把书给起来，交办之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好，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你当年在会堂里对犹太人所说的话，今天你依然借着圣经在对我们说话。主，你说你的灵，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主，我愿你 把你的灵今天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认识你是那唯一的救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一段经文呢非常的重要，他宣告了这位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使命。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在约旦河受了圣灵的洗礼，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紧接着他就在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开始了在三年的传道的生涯。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那个地方，成了加利利当地的名人。所以在安息日，当他照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之后，人们就请他起来读圣经。什么是会堂？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基督徒会堂啊，是我们聚会和敬拜上帝的地方。犹太人也有会堂，是他们学习和敬拜上帝的地方。在昨天，在 Pittsburgh 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发生了枪击案，那个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也是主耶稣他所进的那个犹太人。愿上帝收纳那些遇难者的灵魂，愿上帝来亲自的安慰那些遇难者的家属。那耶稣读的这段圣经是出自于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是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非常喜欢的。犹太人有一个一年一度的大赎罪日，在赎罪日的礼仪里，这两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关乎拯救的信息，是上帝关于上要拯救以色列的预言，将有一位被神所拣选并被圣灵膏立的仆人，他要来拯救以色列。当耶稣读完这两节经文之后，他坐下，他宣告这预言已经实现了。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耶稣来宣告他的使命，他要来传天国的福音，使那些被压迫的人得自由。第二件事就是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开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先来看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上帝的恩典。我们还是要从以色列猎人的历史讲起，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上帝的恩典。耶稣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寄托了以色列人的盼望，他们盼望上帝的拯救。这两节经文已经在各个犹太会堂里读了成千上万人。当以色列人因为犯罪陷入被外邦人奴役的困境的时候，他们就思想上帝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们盼望上帝再次施行恩典，带领以色列人再一次出埃及，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但是当这段经文在会堂里读了几百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过去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信心还是动摇，他们的信心被消耗殆尽。上帝的预言还会成就吗？上帝是否会再次的赐下恩典？许多以色列人甚至觉得上帝不会再赦免他们的罪，不会再拯救他们。但是当人慢慢失去对上帝信心的时候，这些经文就变成了一种常规。读完之后大家回应阿们，然后大家就各回各家。拿撒勒会堂的犹太人或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流程，但是今天非常不一样。耶稣把书卷卷起来交给执事，坐下，众人都看着他。耶稣今天他要讲什么？有什么新鲜的讲论没有？因为当时老师授课的方式是坐下来讲，不像我们今天我要站着讲。大家都盯着耶稣，看他到底要讲什么。但耶稣的回答却石破天惊，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话是什么意思？上帝的恩典终于临到了， 拯救开始。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宣告上帝的救恩临到，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安息日的设立本来就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个安息日里的宣告更是宣告上帝的拯救已经开始，拯救的日子终于临到了。上帝从创世之前所制定的救赎计划开始实现，人会半途而废，但是上帝，因为上帝的话从不落空，上帝要把人从自己的罪里拯救出来。耶稣的宣告也代表了人类命运的逆转，上帝要再次伸出他大能的膀臂，不但要来救以色列人，要救所有的人类，这是人类苦苦盼望几百年的恩典。恩典是圣经中一个不变的主题。我们基督徒吃饭前，我们通常会怎么样？我们会谢饭，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日三餐，我们也会为神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而感恩。上帝把阳光雨露，把空气食物衣服赐给我们，上帝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在圣经的观念里面，我们人生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圣经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恩典观，这种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靠我们自己努力做不到的，或者说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上帝给我们了。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你欠了别人一大笔钱，是你这个一辈子都没办法还清的，但是债主看到你的处境，他就动了怜悯之心，说这样吧，我把你的债都免了，这就叫做恩典。禧年就是这样的恩典。在第十九节里面，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禧年，按照字面的意思讲就叫做释放之年。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中有很特别的一条叫做禧年。禧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过五十年即七个安息年，一个安息年是七年，七个安息年之后，那些失去土地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卖身为奴的以色列人都可以恢复到原初的光景，被释放脱离辖制和奴役，并且得到他失去的产业。但是根据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实施过禧年，因为人做不到。否则到49年的那一年，很多人会来借钱，因为明年就不用还了。所以犹太人从来没有尝试守过禧年的条例，因为守不了，人是自私的，人是有罪性的。但是现在耶稣来了，他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来了，上帝要赦免人的罪，接纳人做他的子民。耶稣要来让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让被压制的得自由。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被压制的，并非是指不同的群体，而是指被罪捆绑所欺压的上帝的子民。耶稣现在来，他宣告一个释放的消息，人无法靠自己摆脱罪的捆绑，但是现在上帝要来赐给我们恩典，要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要来释放我们，这就是耶稣要传给我们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赦罪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而这个恩典是上帝首先发动的，这个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的，但是上帝依然把这个恩典赐给了我们，赐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这篇讲章我准备了2个多月，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不断地沉浸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我回想我人生的前半程的经历， 好像我们这个年纪还不到回忆人生的时候，但是我的心里就一团火，我要把上帝在我身上救赎的恩典来告诉你，我要把这个恩典分享给你们。要准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我心里深深地认识到我自己的罪，我不配得到上帝这样的恩典。但正是这样，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和丰盛。我们是活在一个恩典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和人类的背后有一位上帝，他爱我们。我们活在一个比我们眼见的现实更广阔更深邃的世界，而上帝就在其中。如果你愿意打开你心里的眼睛，你就会看见上帝的爱和他恩典的浩大。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生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意义。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苦难，你的快乐，甚至你今天在这里听讲道都是有意义。上帝是赐给人恩典的上帝，还为愿意接受他恩典的人预备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将带你进入荣耀的结局当中。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样的感受给了我无比的自由。恩典带给我自由，因着这上帝极宝贵的恩典让我得自由。现在我们再来看刚才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使命。我听过很多次 Bill Graham 的讲道，他非常喜欢讲一个题目叫 Who is Jesus? 耶稣是谁？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答案，耶稣就是那个带给你自由的人。每个基督徒的身上都要带着恩典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全然的自由。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基督徒蒙召是为了得自由，耶稣所传的福音也是自由的福音。这个自由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要来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基督徒不是活在干涸的禁欲主义之下，而是活在上帝的恩典，活在恩典所带来的自由里。耶稣呼召所有跟随他的人活出这样的自由，即使是在苦难里，这种恩典里的自由依然会给我们带来喜乐。这是彼得前书里所说的那种说不出来却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样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许多的方面，我今天只讲三个方面。第一，不被定罪的自由；第二，不被偶像捆绑的自由；第三，永恒里的自由。我们先讲第一个，不被定罪的自由。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凡信耶稣基督的，上帝就不再定他的罪。上帝不只是赦免了我们的一些罪而已，而是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把你从罪的捆绑里释放出来，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若上帝不定你的罪，就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基督徒有不被定罪的自由。在这个世代，人有许多的心理的挣扎，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太在意别人对自己或者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活在他人的眼光里，却发现自己永远无法达到他人或者自己给自己定的标准，或挣扎于他人的眼光中，或挣扎在自己对自身完美的追求无法自己，以至于我们给自己给他人定罪。耶稣把我们从这些挣扎里拯救出来，还给你一个自由之身，因为你的身份 你的价值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你，而在于上帝怎么看你。上帝看你为宝贵。有一位姊妹在不该做的事情上说了谎话，她最后陷入到谎言的网络，没有办法出。她深深的自责，她没有脸去教会，甚至没有勇气去祷告。直到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当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上帝就给了他平安。他的罪在基督里已经被赦免。上帝赦免了你的罪，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为所欲为。上帝不再定你的罪，意味着无论你过去犯什么样的罪，你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求他的赦免，来求他的恩典。许多人说我是一个非常自在的人，因为我经历过在耶稣基督里那种赦罪的平安。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我杀了人，我被警察追，四处逃亡。在梦里那种濒临死亡的痛苦、绝望和悔恨把我从梦里惊醒，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跪下来，我感谢上帝，上帝让我经历这样的困境，让我经历这种死而复生，我就真的知道这赦罪的平安是什么样的滋味。这种平安在我的心里，让我今天有这样的自由。下一点，基督徒有不被偶像和欲望捆绑的自由。什么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就是从偶像崇拜转向敬拜真正的上帝。当我们敬拜独一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内在的生命就不再受各种偶像和罪恶的辖制，我们就得到神所赐的那真正的自由。因为基督释放让我们得自由。在上一次的福音信息，我讲到这个世界的混乱和罪恶都是因为人的罪。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内心就被罪捆绑而失去自由。什么是自由？我先讲什么是不自由。不自由就是你觉得被某种东西绑住了，你要把这个绑住你的东西拿走，拿走你就自由。这种讲法没有错，却只对了一半。自由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人有能力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当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有能力说 no。 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伸手去摘那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人类就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对罪说 no 的自由，以至于人类都落在罪的捆绑之下，失去了那真正的自由。国际歌唱道，打倒那压迫你的人，你的幸福就来到了。错了，我们不幸福是因为我们被罪捆绑而失去了自由。我们看看今天的人类世界，人所想拥有的自由最后却成为他们的捆绑。有人想拥有吸毒的自由，最终却被毒品所害。有人想有赌博的自由，却最终被赌博丧命。有些人想拥有玩网络游戏的自由，最终却成了游戏的奴隶。人或者以为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金钱就更加的自由，岂不知你已经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今天有人说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半机械人，因为这个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落入手机的捆绑当中。你所追求的东西最终它会控制你的人生。 台湾的寇少恩牧师，他曾经做过一个公开的见证，他讲到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但是他却跟一个不该在一起的女人在一起，他被情欲捆绑住，他害怕被人知道，因为如果被人知道，他的前程就完了。但是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有很长的时间，所以他非常的绝望。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跪下来跟上帝说：“说上帝，我靠我自己做不到，我求你帮助我。”上帝帮助了他。他说那一天，他真正的摆脱了情欲的捆绑。那一天，他真正的得到了自由。基督徒，我们有这样不被偶像、不被欲望捆绑的自由，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上帝，靠圣灵的帮助。我自己以前玩游戏，资深的游戏玩家，从我大学第二年级开始，我就玩一个游戏叫《三国》，这个游戏我玩了20多年，一直玩到我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这个游戏玩几天，然后会把它停下来，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又想玩了，我就把这个游戏重新的把它抓起来。直到有一天在早上晨祷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被这个游戏捆绑住了，所以那一天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求你帮助，让我摆脱这游戏的捆绑。你知道吗？就在我祷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圣灵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感动，上帝说你已经从这个捆绑里面自由。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个游戏我从此不会再拿起来。我真的做到了，我现在想都不去想这个游戏，我感谢上帝。但是这不是靠我自己，而是靠的是上帝。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摆脱各样的捆绑，其实你是在怀疑上帝的能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基督徒是与上帝在同工。当我们把一切的捆绑、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使我们得自由。基督徒可以很强大，也可以很柔弱，但我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软弱，因为我们靠的不是自己，我们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宰，他与我们一同征战，帮助我们。阿门。记住，第三，永恒里的自由。恩典带给我们的自由，不仅是在今生，更是在永恒里的自由。耶稣说，我来要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这段经文是基督徒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也是最被滥用的经文之一。在上个世纪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出现了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他们从这两节经文里得到了启发。他们说耶稣要把无产阶级从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甚至把毛泽东成为新时代的摩西。但是他们错，他们犯了跟当年犹太人一样的错。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希望得到地上的自由，摆脱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错了，我的国不在地上，在天上。你们需要的是灵魂的拯救，你不只是为今世得自由，而是要在永恒里得自由。你若是被困在今世里，你就永远没有自由。这也是我们今天许多教会存在的问题， 许多的人躲在耶稣基督的后面，希望用信仰来实现他们个人的梦想、家国的梦想，摆脱这世上的不平等，摆脱这世上的压迫，来建立这地上的天国。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No， 我的国不在这地上，在天上。站在永恒的国度里，你若只是为了建立世上的国，你就会失去那永恒的国。你若只关注眼睛所能看见，你就会失去你眼睛所不能看见的上帝的荣耀。我成为基督徒很久才明白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我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在我初中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不是很熟悉？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使命就要去改变整个中国。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没有选择出国留学，我要留下来建设我自己的国家，要去振兴民族企业。但是仅仅一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人性的罪恶面前，我败下阵来。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直到我遇见耶稣。耶稣跟我说，你要不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你要的是去改变人心。不只是要看到人在现世的苦难，你更要看到人在灵魂里的苦难。你要把人从现世的困苦里拯救出来，你更要去拯救他们的灵魂。因为解决这世上苦难的答案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只有那永恒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今天我为什么站在这里的原因。上帝呼召我成为一名传道人，来拯救人的灵魂，来传扬他赦罪的福音、恩典的福音、自由的福音。今天我站在这里，我的心里充满感恩。传道人是天上地下最为荣耀的职分。当我们注目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就不再被任何外在的东西所捆绑，而单单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那种自由。因此，这样的自由让我可以带着使命去生活。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人，要问你们的心里有没有这样一种对于永恒里自由的渴望？因为这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除了耶稣基督，是世上的任何其他的东西所无法带给。我经历了这样的自由，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自由。如果你愿意得到这样的自由，我请你举起手来。如果你愿意得到这样的自由，我请你举起手来。放下，我来为你们祷告，深愿上帝祝福你，使你们可以真正的认识这位带给我们恩典、带给我们自由的主耶稣基督。愿那位救赎了我、赐给我恩典并让我得自由的上帝，也把这样的自由也带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坐在高天宝座上创造世界的上帝，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跪在上帝面前的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从此不再跪拜别的东西，不再跪拜金钱，不再跪拜权力，不再跪拜君王，也不再跪拜各样的偶像。跪在上帝面前的人是自由的，因为我们从此不再受罪的辖制，也不再受死亡的辖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让我们可以活出恩典、自由、无所畏惧的人生。主耶稣，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愿他们的心里都能够听到你那从天上来的声音。主的灵在我身上，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被掳的得释放，是瞎眼的得看见，是被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也深愿你所赐的平安、恩典和自由如同江河流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感谢我们如此的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谢谢孙弟兄给我们的分享。
从来没有想过在教会里面能听到国际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赐我自由。